又是忙碌焦躁的一天结束，又是看不见尽头的工作进度。这个时候，或许你需要来一点故事，当成解忧小物。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那历史就始终来自于人心。我们透过历史故事的讲解，在现实社会当中找出问题，在历史的典籍里面找到我们的答案。小至个人的情感，大至国家的发展，其实我们都可以在历史当中找寻到你我所追求的答案。或许这是一个迷惘的时代，但也停止不了我们追寻真理的脚步。让我们更加理解彼此，更加有同理心，更加勇敢热情地拥抱这个世界。想要跟我们有更多互动，不要忘了加入粉丝专页以及脸书社团。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不要忘了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颗星的推荐加评论，你的鼓励将会是我们做节目最大的动力。如果可以，也给我们小小的一杯咖啡作为节目的赞助吧。好的，众所期待的金士曼特辑第二集，现在就为大家奉上。上次我记得在聊到拉斯普丁的时候，我说我怀疑这个家伙平常就有在嗑药，然后我也讲了，其实你要成为一个预言家，并不是完全做不到。然后播出之后的隔天，不台积电真的有涨吗？可是你看这两天台积电就又跌了，所以我只能告诉你说，预言它到底准不准、真不真，它某种程度只决定在一瞬跟一刻，或者就是你的一念之差。举个例子好了，像是现在大家如果有看过法国曾经一个预言家叫诺斯达姆士，诺斯达姆士他每次在做预言的时候，都会把所有的标的讲得模模糊糊，让他其实在很多解释空间当中游刃有余。那其实你再仔细想想看，你每天听的那种星座分析其实也差不多是这样。或者我们在讲星座的时候，你会发现光讲双重人格这件事情，就好几个星座都被说有双重，像是摩羯座、射手座、天秤座，还有最明显的就是在下我双子座。所以你要成为一个预言家，你大概首先就是必须要能够让自己的话保留所有的解释空间，当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你还有办法自圆其说。这也就造就了拉斯普丁，或者是当时同时代在德国皇帝身边的这个预言家。那有的时候这种狂人跟妄人，它存在在一个时代里面是非常吸引大众的。就仔细去想想，其实你想要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的声音要被听见，那你首先必须得跟大家不一样，你必须与众不同。那为了让自己与众不同，当然有些人是靠天赋、靠才华，可是也不得不讲，有些人就是靠诈术以及包装。然后包装久了之后，他自己也相信了自己所包装的这一切，就像那个拉斯普丁这样。那当然了，我还是认为拉斯普丁真的有一些东西是其他人取代不了的，特别是在罗曼诺夫王朝到了很晚期的时候，你可以感觉他们整个家族已经塌下去了。就电影当中是有讲到，当时的皇太子阿里克谢是吃了这一个拉斯普丁给他含有鸦片的这个糖果，然后才口吐白沫。可实际上是他本来的血友病就已经够严重了，然后再加上当时俄罗斯的内外交迫，所以已经促成了可能未来即将发生革命的动荡局面。那在这个情况之下，金士曼的起源这部电影就讲到，如果希望能够阻止战争，或者让这场战争仅限于 法国跟德国的边境的话，那么俄罗斯继续坚持下去就很有必要性。可是其实哦，这种其实某种程度上把别人绑上自己战车的行为，也不能代表英国就绝对是正义啦。就是跟电影当中所演的说，乔治五世是当时全欧洲唯一希望和平的君主，这个角度我个人会提出批判。大家别忘了，你把一个装备经济如此落后的俄罗斯拖进整个战场的泥淖里头，而且不准他退出。那当然，站在英法联军的角度来看，太好啦，东边有一个庞然大物拖着德国，不会有办法全力西进。可是你也等于就是把俄罗斯的这群人当成你的肉盾，就挡在德军的船坚炮利或铁甲之前。好啦，那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会看到俄罗斯继续在东线跟德意志进行拉锯，但也某种程度拖垮了俄罗斯所有的财政。那之前我们有讲到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常在看到一个国家社会败坏的时候，会归罪于应该是当时的领导人出了什么问题，或者在皇帝身边一定存在的奸臣。就我们的思维逻辑很简单，认为说，权力运作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把其中某一个坏掉的组织给彻底的拔除，那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它就会重新完全健康的恢复。可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误区，或者是一种浪漫的想象。你仔细想想看，今天罗曼诺夫王朝生出拉斯普丁这样的一个人，换在平常的时刻，拉斯普丁根本没有机会接近圣彼得堡。纵使他来到圣彼得堡，也不会得到沙皇陛下跟他的皇后垂青。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是在一个非常时间，谁会去用一个来路不明，而且这么妖气深重的人成为自己身边重要的幕僚？他一定是某种程度已经走到了没有别的退路的时候。举个例子好了，这我们在身边也常看到，当一个人他透过正规的医疗管道，所有的医院都跑遍了，最权威的医师他也找了，但还是没有办法治疗好他的病症的时候，他在所有科学方法用尽的状况之下，他一定重新回到最迷信的那一套。他可能重新去喝胡啊醉，他可能去接受收金，他可能去做法，他可能甚至去问神。很正常，因为他已经没有别条路走了。尼古拉二世这个时候有点是这样的状况。好，那我们现在讲到一个比较，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去看待尼古拉信仰了拉斯普丁。那拉斯普丁，我们在上一集也讲到，其实政治这个东西就是 give and take 的艺术，给跟施舍跟给予嘛。那拉斯普丁他能够提供的东西，就是你能够透过我晋升，甚至见到沙皇。那沙皇当时在握有绝对的权力之下，或者他的权力在当时的国内还受到大众的认可的时候，那拉斯普丁这条线就自然而然变得非常的热门，叫"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啊！我觉得今天就算拉斯普丁没有什么性成瘾好了，他仍然能够门庭若市，因为你纵使没有需要，市场对你有所求。那你说诅咒完全不存在吗？其实，如果你再看一下同一时期的奥地利皇帝，你又会觉得，或许人世间真的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力量。当时奥地利的皇帝叫做约瑟芬一世，约瑟芬是个大帅哥，就大家如果去看他年轻的时候的照片，油画，他就是一个标标准准从童话世界里面走出来的白马王子。那实际上，这样的白马王子在欧洲史上不算常见。因为欧洲历史，我们都知道他们的皇室之间很多都是近亲，那近亲繁衍的结果就是遗传疾病会不断不断的留在他们下一代的血液里面。所以最有名的就是哈布斯堡王朝吧，哈布斯堡王朝几乎每一个人的脸型都是月亮脸的形状，跟那个花王的 logo 很像，那这就是他们的遗传疾病带来的一个结果。那约瑟芬呢？他早期不但帅，而且他应该羡慕死我们这些还没有结婚的单身汉吧。就他老婆是整个意大利算最美最有名的茜茜公主。那茜茜公主之美，美到后来还有一部电影，特别是为了她写下她这段史诗般的人生当成剧本。 那茜茜公主嫁给约瑟芬的时候，那个时候多轰动啊！就整个维也纳都沸腾起来了。我们最帅气的这个领导人，然后跟这么美丽的公主，犹如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这样。但没有人知道这段婚姻后来会发展成悲剧。好，先讲悲剧一哦，悲剧一是来自于约瑟芬皇帝自己的问题。你知道，男生一旦帅，他身边的诱惑就会多，然后再加上他权力又大。你现在想想看哦，我们在上一集已经有提到一个观念，叫做权力，它往往也可以扮演春药。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获得权力之后，你身边所有人都会对你有所要求。所以我们上一集有提到说，拉斯普丁的身边男生女生都有，然后电影里头甚至打趣的说，他对于可口的年少美男子特别感兴趣，这样。那约瑟芬一世也是啊，约瑟芬帅到不行，所以他在外面的情人也非常的多。所以他虽然跟茜茜公主有小孩，就是后来的鲁道夫，皇太子，但他在外面的绯闻从来都没有断过，有一点像谁啊？我觉得有点像戴安娜王妃跟她的老公查尔斯亲王两个人的相处模式。就大家不要幻想说在皇室里面能够有谁对你一生一世只爱了你一个人。或许有吧，就是爱德华八世，英国的那个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国王。可他最后跟自己的老婆辛普森也没有真的很幸福啊。我们看到他晚年的时候被皇室抛弃，然后身负温莎公爵的头衔，却常常要跑去伦敦跟他后来的这个侄女哦，伊丽莎白二世讨价还价的，其实也过得非常的不体面。那约瑟芬因为不断外遇，所以她甚至有把一些不该带的疾病带给了茜茜公主。所以她跟茜茜公主之间到后来真的就是为了小孩而活着。可偏偏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诅咒降临。就当时约瑟夫一世的这个儿子呢，却爱上一个身份上跟自己相差极大的一个女孩。我每次在看到这种打破阶级的恋爱的时候，虽然我可能平常还蛮开明的，但对于这样的一个组合，我往往都不会答应，或者也不会接受。以前有一句话是这样讲，就是说，你今天要看一个人他的高度，那你必须去看他的对手。你看他把谁当成自己的对手，大概就可以知道他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你要看一个人的宽度。看一个人他能不能海纳百川啊，看一个人他的水准啊，看一个人他平常的言行或者是他的内涵，那要去看他的朋友。那如果是要去看一个人的兴趣，或看一个人的深度，那必须要去看到他的配偶，因为配偶是一个最长时间伴随在你左右的人，他或许会彻底的改变你一辈子所有的价值观跟想法。那客观上也是陪伴你时间最久的人，所以你应该会受他的影响最深。那这三个条件也是我通常在判断一个人到底值不值得当朋友的依据，就是看他的朋友是谁，他的对手是谁，以及他的配偶是谁。那刚刚讲到就是鲁登道夫呢，就是他身为整个奥地利皇室的未来的储君。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也必须讲，他不可能有自由恋爱的空间，他一定是由他的父亲啊，这个约瑟芬去帮他扫。那这有时候是一个悖论，你越去阻止，你反而越容易出事。就很多爱情都是这样，你如果没有特别告诉他说这件事不好，这个选择不佳，然后你们应该要分开，其实他们搞不好玩一玩之后，两个身份不对等的人很快就结束了。你越是去跟他讲说，哎呀，我觉得这个组合不对啊，然后我觉得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啊，你信不信？就是反而会激起人性当中很犯贱的一面吧。就是越要去证明给别人看，说，哎，你们都看衰我，但我可以这样。所以，像说我们在看《罗密欧朱丽叶》或者是《梁山伯祝英台》，老实说，我们已经出了社会，然后也谈过这么多段恋爱了。 真的有人觉得有一段恋爱值得为了他而生而死吗？就你的人生价值只剩下爱情，那是不是也蛮廉价的？那当时就是奥地利的皇帝约瑟夫一直阻止他的儿子，他跑去跟一个他原本应该要是跟比利时的公主史蒂芬妮结婚啦。那这个史蒂芬妮的爸爸就是比利时的国王奥波德二世，奥波德算是个坏人吧。如果大家看过他在非洲比利时曾经做过什么可怕的事情的话，对啊，那所以当时他就不要，我们的皇族他就不想，因此他就跑去跟他的情妇殉情自杀。那当然啦，有人认为说这是因为他精神崩溃啊，可是其实直到现在，那个自杀的现场都是20世纪最难解的谜，到底谁杀了他，真的没有人知道。那鲁道夫的死，某种程度就成为了压垮约瑟芬跟茜茜公主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茜茜公主也得到了忧郁症，而且终身没有好。然后他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想，好吧，我出去旅游，所以他跑去搭马尔轮船去地中海，去看了蔚蓝海岸，然后也去过这个 Cap Mountain，然后在瑞士的日内瓦、奥地利的巴特伊施尔度过了他的夏天，然后甚至也去一些他平常在北方的皇室没有办法去到的，什么摩洛哥啊、阿尔及利亚、马耳他、希腊、土耳其，甚至是埃及。那听起来还不错嘛，就是至少在人在旅游的时候，心胸就会变得开阔。那重新有了不一样的环境，然后重新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就应该会让他暂时脱离一些痛苦。结果就很倒霉，他在1898年的9月10号，他到了瑞士的日内瓦。那正在他沿着日内瓦湖边散步的时候，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叫路易吉·卢切尼，就用一把磨尖的锉刀，直接插在了这个茜茜公主的心脏上面。那这段真的让人听看了就是会非常难过，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温和温暖的人，所以当他受伤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到底有多严重。他第一个关心的是身边其他的人，说你们都还好吗？那后来他登船就因为流血过多过世了。那最令人感到悲痛的是，其实这一次那个无政府主义者卢切尼，他想要杀的对象是奥尔良公爵。那想不到后来是杀到了这个茜茜公主，她后来只是想，我只要杀死一个皇室成员就好了，我才不在意他是什么人这样。对啊，那这后来给弗朗兹约瑟夫很大的打击，所以到此为止，他的儿子过世了，他的老婆过世了，可诅咒还没有停。后来他的弟弟就跑去这个墨西哥当时墨西哥的皇帝。结果墨西哥爆发革命，所以他弟弟也就在墨西哥被人家枪杀，所以自此为止，他的老婆、儿子加弟弟都过世。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只好指定他的下一个接班人。他的下一个接班人是一个跟他关系其实不是特别良好的人哦，就是斐迪南大公。那我必须得这样讲啊。最终把这个皇位传给斐迪南大公，或者说刚刚讲到的鲁道夫一世自杀，他完全改变了欧洲历史的走向。如果大家去看一下鲁道夫，鲁道夫其实政治立场上面既反对俄罗斯，也反对德意志。就如果今天是他上台的话，或许他会走向所谓巴尔干或奥匈帝国的孤立主义，就让自己成为路上的英格兰。我既不去结盟俄罗斯，也不去结盟德意志。我不想要成为任何你们这两台大战车当中哪一个人的牺牲品。可是偏偏这样的一个人后来过世了，所以他其实原本超级反对德皇威廉二世，就是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那个身心残缺的家伙，甚至他也不喜欢自己父亲1879年以后的德奥同盟。可偏偏这样一个人，他离开了人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蝴蝶效应哦，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上一集有讲到，威廉二世他有办法登基，是因为他的爸爸腓特烈早逝。那腓特烈所娶的对象可是 维多利亚的女儿啊，是英国来的公主啊。所以其实维多利亚的这个女儿非常深远的影响腓特烈，就是告诉他，目前无论是你的父亲威廉一世所做的，还是俾斯麦所做的，德意志现在正在步上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如果有一天希望德意志长治久安的话，你也必须要走向君主立宪。可是我都知道历史没有给这个人留下什么时间。腓特烈后来身体非常非常的不好，他登上皇位之后不到100天就过世了，所以才让他那个心里有残缺而且对于战争有特别向往的威廉二世登上德意志帝国的宝座。那他后来的行为就非常的疯狂啊，一下宣布说他们也要进军大西洋啊，他们也要进军地中海啊，德国的未来在海上啊，必须要跟英国一较长短。那这个斐迪南大公其实也是，斐迪南大公算是一个蛮明显的算是帝国主义者吧，就是他非常强调说，如果他有一天有机会组成一个国家的话，或者成为这个国家的领袖的话，他可能会走一条更激进的路线。那当时他其实有看到国内的问题，我们上一集有提到说，奥匈帝国虽然看起来版图极为庞大，可是它是由好几个不一样的人们所组成的，所以国内的民族问题非常的严重。那我的斐迪南大公他是采取一种比较强烈镇压的方法啦，就是说哪里有反抗我就到哪里去视察，所以才会让后来这个塞尔维亚王国的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找到了机会刺杀他。那这就是塞拉耶夫事件。那塞拉耶夫事件其实我每次讲到这个也很难过，就是斐迪南大公是一个超级专一的人，他超级喜欢他的老婆的，如果他当年不是为了保护他老婆，其实应该也不会被暗杀。他的这位老婆呢，原本是弗里德里希大公夫人伊莎贝拉的女官。那女官虽然是好听啦，可是换一个方向讲，就是人家的女侍从而已。那这位斐迪南大公一开始是跟伊莎贝拉两个人之间比较有可能的，就是他原本是应该要跟这位弗里德里希大公的夫人伊莎贝拉结婚，但是后来没有，因为传说就是他的怀表掉了，然后后来大家剪开。捡起来之后，把那个怀表打开，发现哦，你里头放的居然是苏菲，就是那个女官的照片。你爱的不是我们的公主，这样。所以他们两个人的结婚超级难看。然后当时约瑟夫一世就觉得奇怪，怎么我儿子去爱一个不该爱的女人，现在我侄子也去爱一个不该爱的女人。所以斐迪南大公很悲惨，他结完婚之后就被迫要公开承诺说，我即位了。不会给苏菲大公还有奥匈帝国皇后的头衔，不会给他，然后他我们所生的子女也不会得到皇室的头衔或继承权，反正极为憋屈。但后来连这个侄子都在塞拉耶夫被人家枪杀，所以你算一下约瑟芬一世身边到底有没有诅咒，已经四个咯，儿子、老婆、弟弟，但现在加上侄子，对，就是当时比较悲惨一点的约瑟芬。那电影当中还有一个有趣的设定是，上一期我有提到说，他把那个秘密组织称之为牧羊人 Sheeps。 那这个其实我认为还是在致敬共济会，因为像说共济会的话，他们的名字叫 Freemason， 就是自由的石匠。只是我觉得可能大家也把共济会想得太过神秘或者邪恶。共济会他们的核心概念大致如下，就是这个世界或这个社会呢，大部分的民众是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往什么方向前进的。所以如果可以，我们聚集一群比较有智慧、比较有资产的人，我们在一起推动全人类的进步。那没有资金的人，你应该是因为你的智慧、你的口才或者你的影响力，所以他们会让你能够在会中得到发展。那我们会想尽办法去说服所有不认同这个理念的人们，直到把值得的人纳进这个体系当中，成为我们的一部分。那为了改变这个世界，或者让世界在遭逢下一场大的劫难来临之前， 我们有一群人能够想尽办法以及集中资源解决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一段的时候会觉得他们这样真的很邪恶吗？我个人会比较保留一些，我也希望透过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说，可能共济会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又或者说所谓的秘密组织不见得就是躲起来在做坏事。有的时候你要完成某一个社会大的运动或者是节点产生转折，你不得不讲还是要靠一个小圈子，没有那个小圈子去带动的话，要完全依赖人民的觉醒，那速度真的很慢。可是因为讲完这段话就代表我反民主吗？那最后我会再给大家一个交代。那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欧洲当时有很多的不幸或意外，某种程度都跟血缘或者是个人身体健康有关。不管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德国他的腓特烈王太子身体实在是太不行了，如果今天是换他即位的话，我觉得德国纵使没有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大概也不会疯到去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当时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国家，就是美国。美国或许没有我们现在想象的那么强大，当时的美国实际上一方面他在主观情感上不希望介入欧洲的事情，一方面他的军队也没有跨洋作战的心理准备，再加上威尔逊总统的确在他选举的时候承诺过美国的选民，他绝对不会对欧洲的战事动兵。那你身为一个政治人物，你必须要信守你的承诺。再者当时的德国急于煽动阿根廷或者是墨西哥进行所谓反美战争，我们现在可能会觉得，哈，阿根廷跟墨西哥已经是两个弱小的国家了，他哪有什么样的实力去跟美国老大哥叫板？可要记得，一次世界大战是发生在100多年前，当年的阿根廷 GDP 可是世界八大强国，因为当时的社会其实大部分还是农业出产为主。所以阿根廷之强，阿根廷经济之好，阿根廷对美洲影响之大，在那个时候都还有很深刻很深远的这个让美国有所顾虑。那美国当然也要小心自己的后花园，因为美墨战争也刚结束没有多久，美国刚从墨西哥手上抢到了什么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德克萨斯这些地方，所以大家去想想看，德州、加州加上亚利桑那州，那几乎就是美国三分之一的江山。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然是把自己先顾好比较重要。那店里面当然做一个很巧妙的布局啦，就是说这个美国总统呢被女特务给控制住了，这样。那这是不是真的？其实美国大概历任总统当中最有可能被色情绑住是甘乃迪吧？就如果那个时候有狗仔队的话，就每天跟在总统旁边，应该花边新闻永远不会缺。那威尔逊本人他其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为我不讨厌他，所以我好像对他的批评很少，但我必须要讲，威尔逊其实太不切实际了。就是你包括他在战争结束之后提出了14点和平原则，他实在是太超前了。但是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因为他讲的那些话啊，或者是他的那一些想法，后来影响了非常严重的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为他提出来那些条件，就是英法两个既得利益者，或者说英法两个丧失领土、丧失人民最多的国家根本接受不了。那这个时候你的理想主义就在唱高调而已。虽然那种情况之下，你会看到说 Woodrow Wilson 他简直就是个圣人，所以，我讲政治上的圣人不是在夸奖他，我有时候在讲圣人是在讲说他就是一个木偶。例如当时法国的总理叫克里蒙梭就很不屑的说，这个威尔逊总统太伟大了，上帝给摩西也不过就10诫，我们的威尔逊准备了14条，这样。哎呀，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知道他实在是一个蛮不切实际的人，但就是那个时代吧。我觉得有的时候都是某一个时代刚好需要什么样的人物，他就会蹦蹦蹦蹦出来这样。那包括是当时欧洲也是啊，欧洲你可以听到它是一个充满狂人的时代，无政府主义者啦，然后幻想主义者啦，共产主义者啦，然后理性主义者、浪漫主义者，甚至是心理学家都在欧洲这个时候 各处发展了他们的影响。那一次世界大战当然是打得没有意义嘛，因为刚刚我们有提到说英国、德国、俄罗斯他们三家不但都有亲戚关系，甚至他们很多语言是能够共通的、啊。你现在想想看哦，法国跟俄罗斯共通嘛，因为法国当时的文化透过拿破仑战争，然后带到了圣彼得堡，圣彼得堡看到法国的东西觉得太棒了，所以就是一个法国城镇风格复制、copy 贴上的一个非常美的海港。那德国、英国就更亲啦，其实你要从人的那个血缘上来讲。你去看看盎格鲁撒克逊，不就是萨克逊不就是在今天德国的西南边吗？所以 Anglo-Saxon 两边就自己在打自己啊。然后美国人其实美国大概第二大的移民来源就来自于德国嘛，所以其实像川普在见梅克尔的时候就曾经跟他说，诶，我也是德国人的后代啊，这样拉近彼此的关系。那这的确也是实话。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到第一年冬天过圣诞节的时候，大家没有想过后面会打得如此惨烈嘛，所以他们还士兵一起跑出来一起唱圣诞歌这样。没有想到隔几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部战场每天几万发的飞弹就在他们的头顶上蹦来蹦去，多少几百万条人命就这样倒在血泊当中。那第一次世界大战实在存在太多这种暗杀啊，或者是大人物莫名其妙的离开，所以我觉得才给这部电影埋下了这么多可以发挥的空间吧。那最后我讲一个小小的片段，我解释一下刚刚要跟大家聊到的事情，就我反对民主嘛，透过这个故事。我当然支持民主啊，你现在回头反省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它不就是因为国家可以由极少数的人来决定，那人民就会陷入到皇帝脚下的绞肉机的一个情形，被莫名其妙派赴到战场上去，为根本不值得的目标，为根本不存在的目的，为了根本不重要的所谓皇室的利益，去奉献自己的生命。你可以看到整场一次世界大战下来，法国损失了是一代人的年轻人，6%的人口就没有了。英国也是啊，然后你看多少作家都有所谓的战后抑郁期，海明威不就是因为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看到那个场景之后，他整个人都不好了。然后你就更不用讲当时对社会的破坏了。1913年，原本人类是已经开始全球到处旅行啊，然后我们已经开始有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帮大家做梦的解析了，人类的哲学、文化、艺术都发展到了一个巅峰的状况。如果再继续上下去，搞不好第三轮工业革命会提早到来，图灵也搞不好提早就会把电脑给发明。可这一切没有发生，因为一场战争的到来，然后摧毁了整个欧洲。你现在有没有想过？真正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最早的发动的几个国家完全都不是胜利者。大英帝国自此没落，它被对岸的美国给取代了。金本位制慢慢的开始出现转移，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彻底被改成美元本位制。这对欧洲来说到底有哪一点好？所以我记得曾经有个英国外交官，他在跟德国宣完战之后，他非常悲伤的说，完了，一代人欧洲的灯就此熄灭了，一代人的希望在我们的手上彻底被掐断了，他们所有发展的可能，就是战争带来的痛苦。今天如果是一些民主国家，他们要真的处理这样的争端的时候，根本动不到这么大规模的战争，因为没有人会愿意去为皇室或为所谓根本就不存在的什么光荣去赴死。所以民主的话，就不会让决策权只在少数人身上，只看到个人的利益，而忽略掉了大家的公益。可是我也不是说民主就一定100%好。这部片其实最后有一个结尾，我觉得收得很漂亮。就当列宁他足够起大到可以去对抗整个苏联沙皇的力量之后，他把沙皇推翻了，甚至他的手下把沙皇一家通通都枪毙了。无辜倒霉的尼古拉二世全家真的是没有留下半个活口，全部都被枪毙。以前曾经有一个说法说他的一个女儿有跑出来，那甚至这个故事还被改编成名侦探柯南的世纪末的奇术师。可是这后来在2008年的时候被证实都是假的，因为他们在沙皇的尸体身边找到另外一组 DNA 跟他几乎一模一样的女生，那应该可以证明就是那一位大家原本以为有跑出来的公主。 那苏联真的上台之后有为世界带来什么样好的改变吗？或许有啦，我们上一集有讲到说，中国有一些影片制作者在讲，哎，你看因为苏联的建立，所以让劳工平权的概念啊，男女平权的概念啊，或者芭蕾舞可以成为庶民的文化啊，俄罗斯它可以成为在1960年代70年代航空技术最为发达的国家。可也别忘了，苏联或者共产体制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文明发展以来最可怕的绞肉机，有多少人是在这个体制之下饿死，有多少人是在这个体制之下被集权迫害而死。大家可以去找一个东西叫大清洗或者大肃反。大清洗跟大肃反期间，史达林光在他的国内杀了军人就超过了三分之二，那老百姓都更不用讲了，几百万人几百万人被流放到苦寒之地西伯利亚去。然后到后期你可以看到，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几千万人的饿死，或者是史达林的军队在攻打德国、攻打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波兰卡廷森林所犯下那些罪行，其实一点都不会比纳粹好到哪里去。所以我很讨厌左派，也在于这里，就左派其实它是调动人民心中的恶，找到一个合理化的借口，然后扩大自己的权力。什么意思呢？就要告诉你，地权应该要平均，现在国家应该要均富，人们老百姓应该要过着跟富人同样的生活。那这些话其实都听起来非常的符合所谓年轻人的审美。我们谁不希望这个社会给我们年轻人多一点机会跟多一点公平？可是其实你仔细想一想，这个社会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公平过，或者说不公平的世界才有我们打拼努力的动力。如果这个社会跟世界它是早齐头是平等，躺在路边的乞丐跟坐在大学里头的教授居然是领同样的薪俸的时候，那这个社会体制才会真正的瓦解。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创造一个具有活力、有 social ladder 的社会，可同时也不应该把人家既得利益当成你政府合理化分赃的借口，更不应该去调动人民心中的恶来完成政府做这件事情的授权。所以我才会在之前直播节目上面说，我非常反对任何事情都公投这一点，因为有一些专业的决定，连他们专家都不一定知道了，凭什么交给毫无科学背景尝试的我们来做判断呢？这不绝对不是一个民主好的展现，这是一种暴民政治。那为什么讲这么多？是因为你去看，其实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无论是在德国崛起的纳粹，还是在俄罗斯崛起的苏联。这两个政权虽然本质上大家说一个极左一个极右，可再仔细一想会发现他们崛起的方式是都一模一样的。希特勒就是调动了两个东西啊，人民心中的恐惧跟人民心中的恶嘛，所以他就火焚国会大厦，然后跟大家讲说这是共产党干出来的事情，这就调动了普通老百姓或者是德国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心目当中的恐惧。万一真的共产党在我们的国家执政，或以暴力的方式取得国家政权，那我们将会一去不复返。可同时，希特勒所做的事情又跟史达林很像啊。史达林也好，毛泽东他们不是都在打土豪分田地吗？把这个所谓有钱的人的财富给均分下去，去达到所谓的所得重分配，而且是透过比较极端的手段。希特勒也是啊，希特勒他用的方法就是劫掠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往往在社会当中是最有钱的，所以他可能把这个犹太人的衣服照他们脱下来之后，把他们赶进毒气室，衣服可以卖，然后赶到毒气室之后把他们毒死，手上的黄金、玛瑙、戒指、首饰这也可以卖，然后再把他们的尸体烧掉，或者是把他们的皮剥出来，然后变成灯罩，把他们的油脂拿出来做成肥皂。唉，其实你会发现希特勒所做的不也就是调动德国人民心目当中最糟糕的黑暗吗？这也才会有汉娜·厄兰后来的那本作品嘛，叫做《平凡之恶》。那最终再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好了，就是我相不相信有那么一群人的存在，他是可以改变世界走向的？我再说一次，从历史或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很难。很难，不是说完全做不到，但 it's very difficult， 因为你会发现有太多东西是变数了。可是你如果要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我在短期间之内或许真的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效果。举个例子好了，像你如果在台湾买过股票，你就知道说有的时候股票的那个价格它是被炒上去的。 应该是位欧洲的炒股之王吧，他就说过，其实股票不是看他的本益比，而是看投资多少金额以及你有多少信心。那换句话说，如果信心足够的人跟投资的金额够大，他就可以改变一家公司或改变他在当前的股价。这听起来很像废话，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小至一个股票都可以这样操作，那大至整个市场或者是一个国家甚至全球，难道完全做不到吗？所以啊，我记得我说我这一期想要讲一个更阴谋论一点的讲法是，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提出共产主义的人马克思先生，他跟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有亲戚关系的。那罗斯柴尔德家族可是欧洲数一数二的大富豪，那他们怎么会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其中有一个人跑去变成了极左派的思想的创始者呢？那我觉得如果看过《金牌特务》的最后一幕，你大概也会知道，因为当极右发展到某一个极限的时候，它也需要有极左来平衡；当极左它发展到某一个极限的时候，它也需要极右来平衡。所以往往你在看一个政坛上面，似乎水火不容的两个人，搞不好他们是彼此互相需要或者依赖。我举一个最不恰当的例子好了，就很像你在看台北市议会的质询的时候，柯文哲被其他任何人质询都不好玩，可他遇到了王世坚之后，你就会觉得那一段值得剪进老天鹅娱乐，对吧？那到底是王世坚在帮柯文哲，还是柯文哲在帮王世坚呢？鱼帮水，水帮鱼嘛，这两人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差别。好啦，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期在讲的金士曼以及所谓非常有意思的阴谋论哦。那最后其实再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好了，也当成我们第四季当中一个有趣的小小的开端。这几天我一直被问两件事，就是第一要不要去从政，第二呢就是要不要去结婚。好，那目前这两个答案我的回答都一样，就是都不要。我那天在洛杉矶的朋友艾姐帮我开的相亲房，直接超级泼大家冷水，说我要求的条件大概要有刘亦菲的气质啊，佟丽娅的感觉啊，周迅的声音啊，那最好可以再加上一点邦夫韵啊，然后他是另外一个场域的专业都没有问题，学艺术、学音乐、学任何的跟我不一样的都很 OK 这样。然后有一个香港的女生就生气说：“你开这个条件是有要征还是没有要征这样？”然后我有毫不客气的跟她说：“我就是没有要征啊。”那政治就更是了，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政治是一种分配的艺术，可是我偏偏很容易大小眼，我就是爱恨分明到我可以对喜欢的人耗上一辈子的时间慢慢等待，我对我讨厌的人一秒钟都不想要浪费时间在他的身上。那你现在想想看，如果有这样的政治人物在的话，绝对不是台湾之福吧。所以我讲白了，我会去帮助一些跟我一样有理想的人们，不让他们一个人在武林里面受苦。毕竟如果我现在有的是声量，那我可能多多少少会希望能够帮助到他。如果我有的是台币，我就会再用别的方式支持，但现在还没有办法，但能够做到的还是能够继续努力。那这就是这一期一粒百忧解啦，也希望大家能够觉得节目还不错，可以给我们赞助一杯咖啡，或者是到 Apple Podcast 给五颗星的推荐加评论。我们今天或本周差一点快要追上淡如姐咯，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集再见。